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1月6日公布一份智能手機內建軟件的治安抽查報告，其中2020年下半年5款銷售量較高的中國廠牌手機皆未通過初測，後經改善之後才能夠通過復測。2021年上半年送測的10款不同品牌的手機，僅有美國品牌 Apple iPhone 12 通過治安要求，其中在台灣銷售的小米 10T5G 手機被發現部分內建軟件具有政治敏感詞彙的自動審查功能，而且恐怕有資訊回傳的疑慮。這款的小米 10T5G 手機發布於2020年9月底，在全球已經銷售一年多，去年9月底立陶宛國家網絡安全中心 NCSC 揭露，該手機的歐洲版機種所內建的軟件具有文字審查功能，因此呼籲全民棄用中國手機，亦都引發各個國家的安全部門開始對小米手機展開調查。台灣 NCC 去年10月委請電訊技術中心 TTC 檢測在台灣銷售的小米同款手機之後，發現它的內建的7個應用軟件，包括個性主題、音樂、軟件包安裝程序、手機管家、垃圾清理、下載管理及小米視頻，都會從特定的服務器下載一份黑名單對比檔案，並針對自由西藏、台灣獨立、香港獨立媒體、六四事件、蔡英文等2000多個政治、社會、宗教等北京所認同的敏感字眼進行自動的審查。各廠牌手機對涉及使用者私隱資訊的時候，通常都會提供設定開啟或者關閉功能選擇，但這款的小米手機並未能夠提供這個功能，等於任由小米去決定對這些私隱資訊的處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14條，中國人民、企業有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的義務，因此分析人士說，小米很難避免扮演中國政府數字監控的協助角色。台灣 NCC 亦都認為小米手機有將使用者私隱送回去中國的疑慮，恐怕侵害到台灣使用者的個人資訊或者是私隱。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曾怡石表示，數字監控用在商業界來到搜集商業情報、分析大數據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小米加入了很多政治性特殊敏感字眼的審查和監控，基於小米的使用者遍及世界各地，恐怕侵害到海外的用戶，包括自由地區的華人的資訊權利。曾怡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中國式的數位監控構成數位威權主義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個監控是任何上網的用到的手機內容裡面不應該出現他所認定的這些敏感資料。
他說中國式的數位監控構成數位威權主義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個監控是任何上網的用到的手機內容裡面不應該出現的，他中共所認定的這些敏感字眼。但是問題就是，中共的數位自威權、數位自監控以這樣的一個做法來看的話，變成就是擴張到不單止是對境內，因為以他的數字主權和或者網絡主權來看，同歐盟的數位自主權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中共在去年3月推出一款國家反詐騙中心 App， 就曾經被懷疑是監控軟件。對此軟件，小米曾經在官方微博辟謠說，他的手機並沒有內建國家監控中心 App， 被廣大網民取笑為此地無銀三百兩。反而 將反詐騙中心與中共的監控畫上等號。部分網民亦都分享經驗，表示安裝該應用程式之後，只要瀏覽海外網站或者安裝 VPN 等翻牆軟件，很快就會有警察找上門。鎮儀石指出，2020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曾經發表報告，揭露中國最大月活躍用戶達到12.25亿的通訊軟件微信，會以關鍵詞名單來審查中國用戶，傳送敏感事件的相關圖片亦都會遭到封鎖，進而將用戶打入黑名單。鎮儀石表示，現在即使不登錄微信，只要使用中國廠牌的手機亦都會同樣被監控，這個就是中共擴張監控的手段。鎮儀石对美国之音继续话：
这些海外华人也要我能够监控得到，到时候就可以作为起诉啊，我要追究他们责任，甚至用法律起诉他们的一个证据。所以这是对于他数位监控中国版的网络图。
他话呢啲海外华人亦都要我中共能够监控到嘅，到时候就可以作为洗赎啦。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甚至用法律起诉他们的一个证据。所以这个是中共對於數位監控中國版的網絡主權觀的進一步落實，它監控主要是防衛性質，它中共不希望這些人傳遞任何它不願意看到的東西，但是這些防禦性的做法卻是擴張性、滲透性的一個手段。根據去年立陶宛國家網絡安全中心的調查，小米手機會自動下載一份黑名單比對檔案，其中遭到審查的449個敏感詞彙當中，涵蓋政治人物頭銜、人名、宗教或政治團體名稱及社會運動名稱等。台灣 NCC 近期檢測銷售到台灣的小米手機也證實同樣含有這個自動審查機制。不過針對 NCC 的指控，台灣小米公司嚴正否認，並重申小米從來都沒有，將來亦都不會限制回傳或者阻隔手機用戶的任何個人行為。小米解釋， NCC 報告所提及的黑名單檔案是用來管理廣告商在小米自有 App 中所推送的付費廣告內容，來保護使用者免受到色情、暴力、仇恨言論或極可能冒犯當地用戶的資訊。這種做法在智能手機與社群網站規範管理是很常見的做法。不過在全球擁有500萬用戶的行動軟件開發社群亦都曾經對小米手機進行測試，該社群發現小米的黑名單比對檔案雖然出現如西藏、香港等政治敏感詞彙，但亦都包括不算敏感的詞彙，例如是中國、中國共產黨，甚至小米及小米手機等。因此該社群認為這個黑名單比對檔案並非用來協助中共封鎖網站內容。位於台北的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查士潮表示，2019年之前小米手機對於廣告內容幾乎不曾管制，含有色情或低俗內容的不當廣告泛濫，令到使用者救病。但而家呢份黑名單比對檔案，除咗能夠擋住啲廣告，仲能夠審查政治詞彙，無論有冇監控之實，對台灣人嚟講係的確觀感不佳噶。查士潮對美國之音係咁樣分析：
原本它的機制設計是想要及時去更新一些最新的廣告或者是一些屏蔽的字樣，所以它用伺服器的方式來做。目前它的屏蔽功能至少在
佢話，原本佢小米手機嘅機制設計係想要即時去更新一啲最新嘅廣告或者係一啲屏蔽嘅字樣，所以佢用伺服器嘅方式嚟到做。目前它的屏蔽功能至少在立陶宛和在台湾的手机里面是没有打开的，要打开的话其实是它要去透过类似手机更新的方式去推送一些更新的资料到手机里面，那个手机才会去启动过滤的功能。 查事潮表示，目前并冇证据显示中共利用呢一份比对档案嚟到进行审查，但唔代表未来唔能够用于审查。佢话，特定手机制造商随时都可以利用手机系统嘅更新，将列表偷渡进去，神不知鬼不觉下实施监控。查事潮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手机制造商可以对你的手机做任何的更新或是安装任何的程式，不见得是在你知道的情况底下。
他说，手机制造商可以对你的手机做任何的更新或者是安装任何的程式，不见得是在你知道的情况底下去做的。为了避免对国家安全带来潜在的侵害，台湾行政院已经于2020年12月18号重申，各个公务机关所使用的资通设备，包括公务手机，都不得为中国的品牌，也避免公务及个人机敏数据遭到不当的窃取。不过一般的民众使用智能手机并没有这个限制。位于台北的台湾数位监视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怡龙表示，现代人频繁利用手机下载，容易造成资讯安全漏洞。林怡龙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一般来讲，手机攻击方面，第一个，任何人都喜欢随便下载 APP 嘛， APP 下载越多，漏洞越多，第二个，漏洞越多就让歹徒有机会。
他说，一般来讲，手机攻击方面，第一个，任何人都喜欢随便下载 APP 下载越多，漏洞越多，第二个，漏洞越多就令到歹徒有机会透过你的漏洞来到被植入木马，所谓的木马就包括了勒索病毒。第三个，下载 APP 除了它本身漏洞之外，下载过程里面含有一段所谓的病毒程序启动码，会去下载它设定的某一个网站的病毒入来。林怡龙表示，智能手机等同一台行动的电脑，只要一开机就代表手机可以随时监控使用者的一举一动。在这个前提之下，每个人都应该提高个人资料保护和私隐安全的意识，审慎使用手机和联网的功能，尤其是政府公务人员更加要时常进行治安的防护，以防机敏资讯外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发自台北的报道。